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个宝座出现了，就是白色的大宝座。啊，这个要我们学哪一些功课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短片，请关灯。
And when the 1,000 years are expired, Satan shall be loosed out of his prison, and shall go out to deceive the nations which are in the 4 quarters of the earth.Gog and Magog, to gather them together to battle, the number of whom is as the sand of the sea. And they went up on the breadth of the earth, and compassed the camp of the saints about, in the beloved city. And fire came down from God out of heaven, and devoured them.And the devil that deceived them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and brimstone, where the bea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are, and shall be tormented day and night forever and ever. And I saw a great white throne, and him that sat on it, from whose fac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 fled away, and there was found no place for them.And I saw the dead, small and great, stand before God. And the books were opened. And another book was opened,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dead were judged out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books,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And the sea gave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it.And death and hell delivered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them. And they were judged every man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And death and hell were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所以这一段经文的结束是说，名字没有在生命册的就被丢到火湖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面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哈马吉多顿，是哥格马各啊，新的台语翻译叫格哥马各，因为那个 GOG 哦 GOG 那个后面那个格，看你要不要发音，不发音就变成一个字 GOG， 就是这样哈。啊，这个我们记得那个撒旦。在1000年以前啊，被绑起来，被丢到无底坑里面去。1000年以后又被放出来，所以才有这次的世界大战。1000年以后，撒旦必被释放。我有趣的是这一个必，这个必是什么意思呢？约翰4章有讲到，耶稣基督离开犹太要去加利利的时候，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跟启示录这个必有同样的意思吗？耶稣指示他的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必，这三个必是什么意思？是命运下的无奈，还是爱心中的抉择？我个人觉得是后者，并不是神无可奈何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是他做这个抉择。好，这个是因为爱撒玛利亚的人，耶稣选择上撒玛利亚去，这个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他选择上耶路撒冷去为我们牺牲。那这个又是什么呢？1000年以后，撒旦必须被释放。我大胆的诠释，因为上帝也爱撒旦，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决定被处罚了1000年以后那个痛苦，他要不要悔改？很可惜，撒旦决定不悔改，所以他又。再来迷惑全地球，啊，这里提到的四方，有的时候叫四角，这个四方就是东西南北，哦，就代表全部了。那这个在约伯记、在以赛亚都有讲到四极四方，那代表是这一次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地方性的。全世界撒旦要做最后的一搏，他还是不悔改，他选择继续叛逆、抵抗神。那最后找到的地图，他们说马各 Magog 在圣经只有一次在提到，是以西结， 但是以西结提到的是北方的马各，那北方的马各跟启示录提的马各是同一个地方吗？因为这里又提到四方，不是北方，所以这里神学家就有一些争辩。那哥哥马各呢，他们从四方把所有的人集中到耶路撒冷呢，啊，人多像海沙一样。那记得吗？那个马各是亚佛的儿子，那还有亚完、土巴米色，他们是在北方。那么到以西结38章就马各、哥哥、罗斯、米色、土巴，所以到这里讲的，如果用方向来讲，应该是只有一方，就是北方。可是到启示录不是讲这个，所以我个人认为，哥哥马各代表的不是地理的位置，而是一种跟神关系的一种人民的心态，是跟神敌对，后来被神摧毁的人民，这是哥哥马各的意思。所以不要去找说，有很多人以为是方向，就是说是苏联啊，是什么北方来的，是最后世界大战。可是圣经很清楚讲，这是四方，所以不应该把它解释成方向，而是一种对神就是敌对到底的态度，最后被神完全的歼灭的这一群人就叫哥哥马各。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从四方来把这个神的选民，记不记得那个基督千禧年国度，所以被基督复活的都住在耶路撒冷旁边，很高兴。那这个从四方的人来就把他围起来，想要把神的最后的这些百姓呢把他歼灭掉。还有爱的城，就是指耶路撒冷齁，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所以我个人觉得蒙爱的城可能是中心，那我们所有复活的基督徒就绕在耶路撒冷住在这边，享受那个千禧年基督的统治。可是呢，从地极四方呢，撒旦就把那种集合起来，等于要围杀神的，他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得胜。这次战争很短齁，他们一旦部署完成，神就降天火，他们就全部毁灭了齁。所以这个战争可能几秒钟的事情齁。啊，他们围住了，天火降下来就把它烧灭了。这个天火烧灭，这是不是第一次啊？那第一次应该是创世纪19章，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神也是从天火把它烧灭。那有一次，耶稣的学生也企图用这个方法，因为那个以利亚曾经让天火把那些要抓他的人把他烧掉，所以人家不请他们吃饭，他们居然跟耶稣说：“哎，我们也来弄一下，让上帝降个火把他们烧。”耶稣说：“这种东西不能乱用，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人家不请你吃饭，你就把人家烧灭了？这个是神最后审判世界才要用的很极端的方法哈。”然后魔鬼呢，在这里就被扔到火湖，因为神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他选择不悔改，神最后只好尊重他，让他跟神永远的隔绝。那记不记得先被丢下去的不是他，他的两个罗罗，一个是那个兽，一个是假先知，他们在19章就被丢下去了。然后这个是撒旦，轮到撒旦被他丢下去了齁。这个就是那个兽跟假先知在19章已经被丢下去了。那其实神预备这个火湖不是为了人，是为了撒旦跟他那两个罗罗。这里提到王向左边的说：“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与他使者所预备。”可惜人就受了撒旦的影响，那个我们应该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哦。本来神的目的不是要对付人的啦，他是要救所有的人，他是对付撒旦魔鬼。因为撒旦魔鬼就是吃了铁唾横摇心哦，就是一定要跟神对抗。他地狱是为了他预备的，可是有很多人就被拉下去了哈。好，我们把哥哥马各讲完了，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大宝，白色大宝座。那这个白色大宝座呢，啊，有一个坐在上面的，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很多个，一个白色的大，白色代表他完全的圣洁，大宝座大代表他很伟大，还有坐在上面的，谁坐在上面呢？耶稣，不是天父哈，因为人子在降临的时候，他会坐在荣耀的宝座。他坐在那边干嘛？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因为父不审判，他把审判的权交给人子。他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醒过来，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醒过来。然后呢，行善的得生，作恶的就定罪。好，再来这一节很好玩。这个耶稣一坐上宝座，天地都不见了。啊，那是什么？天地也被审判吗？还是不是？这个不见要代表什么？ 有两个可能的诠释，我们用圣经其他的地方来讲的话，这个天地不见，第一个是天地就被火啊烧掉了，这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诠释。他说天地呢留着，到那一天呢被火焚烧，天被火焚烧就消化，所以不见了，烧光了。有的神学说不是烧光，是把天地里面被罪恶污染的部分烧光，天地只是被炼净，并没有被毁灭啊。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诠释。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更有趣，就是天地不见不是天地的问题，是人的眼睛的问题。因为当基督一坐上那荣耀的宝座，他那个荣耀一看呢，天地都看不到了。所以那个不见是人的眼睛只有看到基督的荣耀，跟基督荣耀一比呢，这个天地都看不清楚了。记不记得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的光一照他，他一看到耶稣的光，他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神的光太荣耀了。所以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烈火融尽天地更新，一个是人子荣光人眼就成盲啊，这两个都有可能造成天地都不见了。所有的死人都起来在宝座面前要接受审判。那根据什么审判呢？根据法院的记录。那有什么记录呢？有两类的记录，有一类是多数的，这个是中文看不出来哈，这是许多案卷展开的，然后这个是单数，只有一个卷展开，所以神有一堆卷宗在这边，另外有一本在那边，那是根据这些来审判。那神审判是怎么审判呢？是照你所行的。罗马书第二章说，你积蓄神的愤怒，到他审判的时候，是公义，是照你所行的报应。甚至传道人也被审判。每次看到这里我就很害怕，因为我是传道人。有很多人以为不是说我受洗呢，我还奉献一生，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哇，这个不止传道，还是灵恩派的传道人，赶鬼行异能，就以为说这样我应该没问题吧。主说你是作恶的人，这个作恶就是行为，所以神不在乎你的服事，神在乎你的生活行为。你的行为如果是作恶的，这些侍奉不能 OC 哈，不能说哎呀我帮你救那么多人。所以我告诉你哦，有很多撒旦的使徒可以在教会救很多人得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本人是恶人，可是因为他很有恩赐哦，他也得到这个机会，所以他讲得到人家很感动，大家都悔改得救，然后他下地狱。这个就是这里警告了。所以记得最后的审判是在乎你的所行的。好，现在我们来讲这个案卷。案卷展开，然后另有一卷，那这个案卷是复述，我想了一下至少有三本哈。那这个另有一卷，这个是单数啦，这是一本哈。那这一本有名字，这三本没有名字，这一本叫生命册。那其他的我认为有三本的这个呢叫做这些这个就复述了嘛，对不对？这些案卷。那这个是一本的单本的。那凭这个来审判这三本齁。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节说有案卷展开他做的审判。然后第十二章说有一本呢名字登录的就必拯救。所以丹尼里书也提到有两种案卷，有一个是多数的，一个是单数的。待会儿我会跟你们解释那三本到底是什么东东齁。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最后的处理就是死亡跟阴间的处理。死亡阴间扔在火湖里，这个是第二次的死。以赛亚书说他要吞灭死亡。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近末所要毁灭的仇敌是死。死亡跟阴间一般的解释是阴间是收留人死后的那个魂，那死亡是人的身体埋葬在坟墓里面，可是到复活的时候人要复活，所以魂跟体都要被神复活，他们又成为一个人，然后到宝座前受审判。好，我们要看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是神对撒旦的爱， 神爱世人，神也爱撒旦。他给撒旦至少三次机会来做选择。第一次是给他放到最高的位置，就是神的圣山，在那边遮掩约柜的一个基路伯，他都完全，后来他居然做了错误的选择，被神查出不义。所以呢，第一次神给他的是全部的恩典，他在恩典中坠落，他在神圣山遮掩约柜，他就被赶出天上掉到地上来。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完全放弃他，神让他扮演一个角色，他在地上是做检察官的角色，记不记得约伯记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就到天上去跟神报告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神其实给他这个角色，希望他会反省自己。你会看别人不好，难道你不会看自己不好吗？看他会不会看了以后自己觉得自己不好。可是撒旦还有叫做神嘛，就看别人，他偏偏看别人不好，就不会反省自己。所以第二次的机会，神给他看到人不好，他却只会控告人类，不会自我反省。第三次的机会，神说你自己想想，你真的很不好，所以我要处罚你，就把他关到无底坑1000年，这样应该够了吧。他没有把他判死刑哦，关1000年，而且要放他，看他会不会，我觉得是给他第三次的机会。所以神给他最好的恩典，他做了错误的选择，神给他有反省的机会，他也做了错误的选择，那神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处罚他，希望他知道将来这是很痛苦的事情，给他体会了1000年，他还是选择不要神。所以神说够了，那我就帮你预备一种状况是永远不会有我的，那个就叫地狱的火湖，就不会再被释放了，就是他自己选择了自己永远的命运。那人类是不是这样？我想也是，人类也是一样。根据圣经的记载，神也给人类三次的机会来选择。第一次机会就跟撒旦一样，是在伊甸园，神给他全部最好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你要好的选择。所以那一棵树代表神给他选择的机会，善恶树，你选择听上帝还是选择叛逆。那很可惜，人类选择叛逆，叛逆了以后人就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就在这个一般的世上，神就让他的唯一的儿子死在十字架，然后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这个叫做恩慈、宽容、忍耐。这个给人第二次选择，就是说，好，你已经离开伊甸园，你尝尝那个罪恶的滋味，可是你还没有完全跟我隔绝，我为了你这个事情，我还让我的孩子为你牺牲，你愿意不愿意第二次选择我？很多人还是选择不要。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就是在这个第二次机会的这个时代，他盼望每一个人能够抓着神的宽容跟恩慈的机会能够悔改。当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给他第三次的机会，就是我们所谓千禧年之前的大灾难，跟撒旦一样，神就处罚，希望在处罚下面让人尝尝当神显出公义的时候那个可怕，人会悔改。然后再给人1000年的，当你顺服神的时候那种喜乐，结果当撒旦从无底坑被放出来以后，地上的人还是听撒旦，跟伊甸园的亚当完全一样。神说，既然你们一定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听撒旦不听我的，那我要尊重你，所以也把这些人放到火湖里面去，就是跟神完全隔绝。这是第四位天使、第五位天使，一下是很热，一下是很暗，可是人呢不悔改，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悔改，不悔改。所以神给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人就是不走回头路，继续的叛逆。最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那些人生命册上面没有名字的就被扔在火湖了，这是第二次的死。好，那么我来解释一下这几本书，这个卷册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么我大胆的说，那个多数的是三本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三本，第一本呢，我认为是自然律；第二本呢，我认为是道德律；第三本呢，我认为是十诫律；那第四本就是恩典律。好， 什么叫做自然律呢？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就给人很清楚的启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且他要的是秩序。整个创世纪讲的重点不是无中生有，是乱中生序。神把那个空虚混沌的这个宇宙呢，把它分开，分开。神要的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所以呢，罗马书很清楚讲说，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眼看不到，但是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科学家就是根据这个找到很多秩序，那些秩序就是今天我们科学的依据。很多关系是有关系，很固定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会观察揣摩，就会晓得这个宇宙不是 by chance， 是有一个造物主，你应该会去敬拜侍奉这位造物主。好，再来我们说道德律。神除了造万物有这些自然律以外，他造人的时候给人多一个律，就是人跟人之间有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才对。这个道德律是人特别有的，我们叫伦理道德，就是是非善恶的判定。这个就记载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这样说，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在他们心里有一个是非之心，而且不止自己会想，还会互相较量，还会比较，会讨论，说这人的心不的应该安怎吼，那个背后就有一个认为应该不应该，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人明明有这个能力，可是人就会去做自己的良心都说不对的事情，这个是很遗憾的。所以呢，人的心物万物是显示出神是要秩序的神，所以他设下自然律，这是科学的根据。那我们人特别的跟万物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道德，有一个伦理，那我们会衡量，会斟酌，然后较量是非。社会集体的叫伦理，个人的道德就叫良心。自己在那边蠢惰揣摩应该怎么做，另外一个大家一起讨论啊怎么做才对的。所以我们有两个层面，社会层面跟个人层面，神会根据这个审判你，这是第二本。那这样子呢，还是要去比较讨论不确定，神后来就干脆我跟你讲清楚，你不必猜了，人就是该这样做。摩西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摩西叫到山上，我告诉你，你守这十条诫命，也不多，十条，你就会在我面前永远活着，这样清楚了吧？大自然揣摩不一定，那道德律 OK， 但是也没有那么清楚，大家会讨论，各个文化有不同，啊，到这里神就很明显的启示的，这一次用嘴巴讲的，不是用放在你们当中让你们自己去想。那这个自然律跟道德律所有人都有，我叫做普遍启示。然后特殊启示开始的就是神的话。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到山上来，我亲自用我的手写在石板上交给你，这样很清楚了吧，你们这样做。到耶稣的时候，他亲自讲神的话给我们听。所以呢，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应该聆听，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后代。那这个是律法诫命，我们应该谨记遵行。很可惜的，神用大自然启示，我们不听或是听不懂；神用道德伦理启示，我们就做违背良心的事。那神明白的话讲了以后，我们还是做不来。所以旧约写石板，神说这样不行，那干脆我写他们新版好了，新约就写在新版上。可是人还是不行，所以圣经说，因为律法，因为人有所软弱，神就只好最后用一本完全不同的书。这三本人都没有办法，神还是给人机会。所以第四本书就是恩典律，耶稣基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把这个叫做圣命圣灵的律，为了释放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因为我们软弱，所以神的律法第三本书我们还是做不到，神自己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完成，说这样你们可以的吧，你们不要再说你们不知道，不要再说你们做不到，我都帮你做了，你就接受就好了，这样好吗？我们应该感恩领受，然后悔改相信。如果一个人神给他大 大自然的启示自然律，给他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启示，还有给他十诫，还有整本圣经的启示，他都不能好好的做，甚至给他圣灵跟圣经启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还不要。那神就说，那我尊重你，我已经人尽意志，所以就根据这四本书所记载的，还有你的行为的表现，神就审判。所以说十诫律跟恩典律，这个我们称作特殊启示，神给我们两样启示，盼望的就是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好，再来最后讲到这些，不管是撒旦不管是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神给的恩典跟选择的机会，那神说好，那我就把你们放到一个永远跟我隔绝的状况，圣经用硫磺的火湖来描述，被丢到那里的分四梯次，第一梯次是19章，就是那个海中兽跟这个假先知，这两个是第一梯次被丢进去的。那第二梯次就是撒旦魔鬼，或是那条大红龙，这是第二梯次丢进去的。那第三梯次是人啊，没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的，这是第三梯次丢进去。最后一个梯次是放这些死人的，神也把他丢进去了，因为神不要死亡，所以死亡阴间是第四梯次就被丢进去了。这一些是神不要的，完全跟神隔绝。好，那么生命册是什么呢？是怎么写成的？也很奥妙。神圣经里面有关生命册有这么一些记载，他说创世以来被杀羔羊的生命册，创世以来被杀羔羊的生命册。好，我们来找一下圣经中有关生命册的教导。第一个是，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你就是丢到火湖里，这是我们今天启示录最后一节看到的。那么可是在启示录第三章说，如果你是穿着白衣没有污秽跟我同行，你这样的人呢，我就不会从生命册涂抹他的名。哇，这个就严重了，这个生命册会被涂抹的呢。那哪些人可以名字继续在生命册上面？就是你靠神的恩典，你过圣洁的生活，跟主同行，过得胜的生活，胜过罪恶的人，这个人是生命册会保留在那里。然后这里就提到刚才我说的这个创世以来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你怎么有可能得胜呢？因为我们之所以有得胜，不是我们厉害，是因为神早就预定，这是加尔文厉害的地方，就是神的预定，他创世以来已经在生命册写了名字，写得很清楚。然后这一本册子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羔羊流的宝血让神所预定的成为有效的一本书。然后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三个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天父做的、圣子做的跟我们表现的，这三个都在神的这个爱的旨意里面。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创世时天父的定旨，既往时耶稣的顺服，跟我们当代中圣灵的保护，我们三一真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将来最后的审判就根据这个审判。因为根据前三本大家都是下地狱，没有一个完全的，只有你的名字有这个恩典被记在生命册，你就可以享受神永远的恩福。耶稣曾经有一次12个人不够，后来就招了第二批70个人，派他们出去服侍、传道、医病、赶鬼。哇，这70个人啊好高兴，因为去那边一讲鬼就跑掉，然后一病就好。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回来报告耶稣，你那名字很好用，我就要把你们一讲呢，哇，鬼都跑光光，哇，这个效果很棒。耶稣说不要高兴太早，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才高兴。哇，这个很有意思哦。这是刚才我讲过，传道人以为我传道我怎么都很好，耶稣说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没有的话，你那些没有用啊，帮不了你的忙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吗？来，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我觉得神在意的是你的名有没有在生命册，不在意你在世上活得多风光，做为神做多少事情。神说那个不是不对，那个很好，可是那个还不够。你不要做了很多事情，结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记不记得刚才我给你们看的启示录第三章，你的名字怎么会保留在生命册呢？因为你依靠圣灵的恩典，穿白的衣服，过得胜罪的生活，你一直把自己保留在恩典里面的人，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面。很多人认为说神已经写了，不然我怎么胡搞乱搞，反正我的名字在那边的，好，您别安转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想法。真的恩典必须是一直跟着你，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一直在主的恩典里面，在基督里，你才能够进到那生命册。不是权柄能力显赫攻击，是天上的名记在那边，你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你不只帮我们启示了科学的自然律，人类人间的伦理律，你还启示了十诫，你更告我们启示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感恩领受这个恩典，靠主跟圣灵的力量过成圣跟主亲近的生活。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现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里面，我们是被你悦纳的。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